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农夫与蛇看中国人与中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18日，美国威斯康星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密尔沃基市洪堡特公园举办的第六届印度节，向游客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许多人听完迫害真相后，对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不仅签名反迫害，还感谢学员们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一位女士流着眼泪说，我无法止住我的眼泪，难以想象今天在中国还有人遭受这样的折磨，这种罪行应该被立刻制止。
8月12日清晨，在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澳洲悉尼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马拉松长跑途中，当潮水般的长跑者汹涌而至悉尼玫瑰湾街面时，都被一道风景吸引了，那是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等横幅与正在演示五套功法的法轮功学员们亮丽的黄色练功服相映成辉。很多人拿起笔就直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径直走入并站在法轮功团体中学着练功，还有的人问询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澳大利亚越南社区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阮先生带着他的团体走到签名板前签名，他表示，我们越南社团总是支持法轮功，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共对其人民做了那么多极其残暴的罪行，我们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反对一切对人权的亵渎，我们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团体在世间行正事，他们在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中共暴政，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一直支持法轮功，我们支持法轮功团体所做的一切。斯里兰卡青年苏瑞亚库玛说，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团体被社会冷漠的现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目前人们对此事的关注还非常不够，如果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那么我将对此持开放态度去尽力支持。大卫·德尔森先生表示，我了解法轮功真相，我支持他们。他接着说，真善人的原则是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喜爱和尊崇的，而且他们将会从实践真善人的原则中受益良多。 我相信人人都会从中受益。
8月18日星期六，新西兰奥克兰南区的市中心格外热闹，当地规模最大的波利尼西亚集市上人头攒动，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五套功法，不少人驻足观看，横幅上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更是让许多当地居民主动上前来询问。新西兰最大的新闻网站也有记者和摄影师来录当地新闻，他们细心地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迫害真相，还拿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说回去后要好好了解一下。
进入2018年夏季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天上午都会来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入口处，向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几位当地瑞典导游明白真相后，身体力行地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他们带领旅游团经过学员的活动场地时，首先要向客人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在这里练功发报纸。正在休假的瑞典中年男士彼得了解到，眼前这些法轮功学员与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为了他人不被中共谎言的欺骗，长期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他非常感动。你们是我遇到的在这个世界最好的人，别看你们在这里是那么的安静，其实你们是那么的强大，震撼人心。这个功法一定是最好的，我要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给中国大陆游客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和酒瓶共产党，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希望大陆同胞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远离中共邪灵，走向光明未来。明白真相的大陆游客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诚心感谢法轮功学员。8月19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又如期来到铁塔西侧的人权广场，一些学员向游客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另一些学员向过往的游客讲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来自意大利的三位游客分别是律师、经济学者和数学老师，在征签表上签名，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反迫害。一位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在展板前看了很久，并询问了为何共产主义不好呀等问题。学员告诉他说，共产党自己的宣言里开篇就称他是一个西方幽灵。这位年轻人马上现出恍然大悟，并说，那我就明白了。
八月中旬，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们来到著名景点拉赫提，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这次活动吸引很多人的兴趣，他们还表示强烈谴责在中国所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下来，有很多人签署了请愿书，要求结束迫害，并请求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浙江省温岭市星河镇法轮功学员洪米素女士，2015年11月在街上讲真相后，在家里被绑架，2016年5月24日被台州市法院网判3年9个月，再次在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情况待查。洪米素女士曾8次被协党人员绑架，1次非法拘禁6个月，1次非法劳教2年，3次被非法判刑，分别是3年、3年6个月、3年9个月，受尽了种种折磨。
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军队退休上校、正团职军官龚皮起，日前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主审法官范家强误判7年半刑期，勒索罚款2万元。龚皮起2017年10月17日 去法轮功学员苏桂花家被蹲守的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即墨浦东看守所。龚皮起本人已经向青岛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山东烟台开发区法轮功学员程德亮于2017年9月29日被绑架，关押在烟台第二看守所，于2018年6月27日下午2点半在开发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做了无罪释放的辩护，当庭没公布结果，近日得知遭非法判刑5年。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五名法轮功学员王艺红、王小慧、温双玲、韩恩彤、冉令君2018年8月3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五名法轮功学员都是2017年10月9日同一天被绑架的。当天哈尔滨市双城区5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此次群体绑架案件与以往不同，警察以这些学员控告江泽民为借口，掩人耳目，他们使用电话监听、监控等卑鄙手段，对这些法轮功学员长期跟踪。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10日上午，秘鲁法轮功学员应利马市圣博尔哈区政府的邀请，在辖区之下的老人之家为民众教授法轮功五套功法，秘鲁国家电视台专程前来采访。他们把学员们展示的五套功法及悠扬的乐声一一摄入镜头，还采访了法轮功学员路易莎，他向记者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在学习真善忍、做好人、提高道德的同时练五套功法，以达到祛病健身的功效。当天多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会。
8月14日、15日，美国凤凰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的校园文化节及一年一度的秋季迎新活动。
8月17日至19日，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们在台中市中兴大学联合举办了2018年夏令营，让更多的年轻学子能够透过丰富精彩的活动接触认识法轮大法，并从各种角度体验真善忍的内涵，将其实践到生活中的每一层面。很多青年学子们表示收获满满，认为这个环境是块净土，能重新醒思自己，是这个暑假最充实的三天。
8月17日是印尼的国庆日，印尼法轮功学员们在最大的海滨游乐园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丰富多彩的游行队伍和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8月18日，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丹岛召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法会从早上9点开始，下午5点圆满结束。
8月18日，丹麦北部的海港城市赫尔辛格热闹非凡，这是历史文化活动日，健康海港市场。人们还看到一群身穿黄 T 恤的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福音，给西方的节日增添了来自古老东方的元素。一位老太太在很多年以前就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她非常难过地说，太糟糕了，没想到迫害到现在非但没有停止，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8月17日至19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森林公园举办的世博遗址文化节，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功。8月19日，北加州弗利蒙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度独立日游行，受到主办方的欢迎。8月11日至19日，弗利蒙市举办了首次法轮功英文九天班，九天中先后有20多人参加了九天班， 他们中有的来自中国大陆，有的来自台湾，还有西方人、印度裔移民等。参加九天班后，他们的身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决定继续修炼下去。
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夏季的每周六举行一年一度的皇后区国际夜市。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夜市入口的路旁草坪上做功法演示，并给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发放真相资料。
8月12日，德国不莱梅法轮功学员在该市的市民公园参加了德国最大型的儿童庆祝活动——不莱梅儿童日，演示了5套功法，并教孩子们叠莲花。很多家长和孩子现场学功。
8月19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来到风光明媚的观光客必游之景点七星潭，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了解，更有民间艺人一起唱法轮大法好的歌，表示鼓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孙建峰控告监狱，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开庭。宁夏中卫市中宁县46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建峰到朋友家做客，被中卫市国保大队多名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0.4个月，在银川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2017年9月底出狱时，牙齿只剩了10颗左右，且完全丧失了咀嚼功能，只能吃流食或囫囵吞咽，身体瘦弱，精神恍惚。2018年5月，孙建峰向银川市兴庆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要求银川监狱停止迫害，承担修复牙齿的费用及精神伤害赔偿，追究入监中心监区长胡建桥、严管监区监区长陆伟、教导员段明亮等人的法律责任。一个多月后，兴庆区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称，该起诉不属于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孙建峰随后又向银川市中院递交了上诉状。8月8日，银川市中级法院通过 EMS 给孙建峰邮寄送达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传票上传唤事由为开庭，开庭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下午14时30分东区201法庭。8月15日下午2点半，孙建峰在十几名亲友的陪同下到法院。到法庭后，书记员吕瑞另给了孙建峰一张传票和送达回证，这两个法律文书是重新签发的。传票上的传唤事由由原来的开庭变成了开庭询问。法官周振禄询问了孙建峰的姓名、出生日期、电话等基本信息后，又告知孙建峰参与该案审判的3个合议庭成员的姓名。法官问孙建峰有无申请回避，孙建峰问法官合议庭中有无参加过法轮功案件审理的，法官迟疑了一下说没有，孙建峰说那就没有回避的。法官对孙建峰说，今天询问是为了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孙建峰非常不解，问法官事实理由都在诉讼状和上诉状中显明了，这还不能确定受不受理。法官说这是二审，是上诉，该走的法律程序要走，整个开庭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就结束了，旁听席上还坐着多名法院工作人员和4个身份不明的便衣。
2018年7月，中共绑架275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7月份，至少有27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一人失踪， 其中四人因控告江泽民被绑架，17人65岁以上，一人81岁，83人已回家。在7月份，法轮功学员有754人被骚扰，51人被非法判刑，72人被非法庭审，22人被非法批捕，24人被强行送洗脑班，112人被非法抄家。被敲诈勒索现金有据可查的达238690元，其中法院罚金151000元，警察抄家勒索87690元。这些绑架骚扰分布于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辽宁61人、吉林38人、山东31人、河北21人、湖南16人、广东13人、河南12人。骚扰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543人、四川56人、湖南36人、山东19人、甘肃18人、吉林13人、黑龙江10人。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杨玉刚直言不讳，他抓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钱，可以从家属那儿压榨钱财，抄家时法轮功学员家的钱财物也可以顺手牵羊拿走，如现金及贵重物品等等。据参与的警察说，上门照相骚扰是为了采集法轮功学员信息，利用人像识别技术，公安部要搞数据库，为进一步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做准备。
兰州监狱长期剥夺胡维学家属探监权。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兰州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胡维学，被狱方剥夺亲人探监的权利，至今已长达2年7个月。胡维学是甘肃省天水市人，2016年1月13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工作的他，被北京顺义区公安分局、昌平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16年8月，昌平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胡维学，并于2016年9月对胡维学非法判刑4年。胡维学上诉，北京第一中级法院走过场，维持非法原判。2017年3月28日，胡维学被转送到甘肃兰州监狱，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迫害。从2016年1月13日到现在，已经整整2年7个月过去了。这期间，胡维学只被允许见过一次亲属。今年8月，胡维学的家属到兰州监狱探监，又被监狱告知不能见，狱方不说原因，只说要保密。
与长春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与长春一位同修见面交流了一下，据同修讲，现在长春的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是一些有缘人走进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做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修在引导新学员如何修炼时出现一些误导，告诉新学员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就是要多做事讲真相，再一个是要多拿钱做真相资料用，才能建立更大的威德，使新学员产生误解，问其他老学员法轮功不是不要钱吗？怎么也要钱呢？这位长春的同修说，他看见一位新学员一边与他交流，一边往别人推的小货车中扔真相资料，在超市忽视了学法练功，这种做法对于新学员来讲不但存在安全问题，也违背了师父对新学员的要求。对于新学员，师父一直强调要多学法多学法，这样做的学员应多学学法，明白法理，心中有法就不会走偏，不要给新学员造成损失，更不要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人为的制造麻烦。
严正声明，本周19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说，没辙，就让他走呗。大陆来稿，从2018年7月份以来，各派出所警察打着除恶扫黑维稳的幌子，对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大法弟子一直持续上门骚扰，进行录音录像等违法行径。一男大法弟子的儿子多次接到镇派出所骚扰电话，并威胁说，如见不到你爸爸就上单位找你。最后这位同修决定让儿子陪着去派出所见他们。老同修心生慈悲，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的一切交给您，不让这些警察对大法犯罪。这样见到派出所警察后，警察说，找你是给你拍个照，是在这照呢，还是上你家里呢？老同修说，我不会让你们犯罪的，我是来告诉你们一句话，警察法第五章93条规定，公安机关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你们上百度搜索一下吧。警察说，这下没辙了。另一个警察说，没辙，就让他走呗。这位同修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
明真相的丈夫说，有事冲着我来。大陆来稿，一女同修的丈夫两次接到派出所骚扰电话，最后一次是她丈夫上班时间，丈夫请了假去见他们，说，你们老是打电话到底想干什么，搞得我们生活不得安宁。那个所长很客气地说，我们也是执行公务，就是问问你媳妇还练法轮功吗？丈夫说，练，这么好的功能不练吗？他原来浑身的病现在好着呢。所长说，好就在家里练，把他叫出来一块照个相。他丈夫说，想都别想，有事冲着我来。2008年他被关进洗脑班拘留所待过，还让交罚金，我不会把他交给你们的。所长说，我们回去交不了差呀。最后这位同修的丈夫为了保护女同修，代替他照了相。
人心于因果。河南郑州市公安局捷云路分局局长程建遭恶报。据2018年7月河南消息，郑州市公安局副县级侦查员捷云路分局局长程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收缴违纪所得，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在郑州公安系统，程建可谓大名鼎鼎。1963年出生，先后在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中原分局、金水分局、上街分局和捷云路分局等多个单位任职。他首创的所谓巡查队制度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曾受邀到央视新闻会客厅做访谈。这个所谓的巡查队制度，说穿了就是如何更能有效地监控迫害老百姓。程建自1999年进入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任所长开始，就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疯狂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团体。从2003年开始，程建就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不断地被曝光。郑州市管城区是郑州市人口最杂、环境卫生最差，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很严重的一个区。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迫害大法以来，管城区公安分局及下属的派出所人员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绑架、哄骗、抓捕法轮功学员，并抄家抢劫，把法轮功学员送进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尤其在他们认为的敏感日，更是疯狂地抓捕法轮功学员。程建等追随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其性质恶劣。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欠什么还什么，欠多少还多少，人不治天在治，阳间三日伤天害理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
卷帘机卷断四肢，是法轮大法救我于危亡。大陆来稿，我们家是农村种大棚的，有相似经历的人都知道，大棚上的棉被每天晚上要放下去，早上卷起来，卷帘装置是电启动的。我的丈夫憨厚老实，做人本分，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法官枉法判刑四年，农家里里外外的农活全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一天，我因思念丈夫，站在山坡的棚顶上，向远处非法关押丈夫的监狱方向眺望，站了半晌，才想起大棚的帘子要卷到顶了，就走向机头处准备核闸。没想到过程中，我被卷帘的绳子缠住，全身动弹不得。因儿子儿媳都不在现场，周围没一个人能来救我，导致我的腿被卷到立杆上，四肢被绳子当场卷断，直到一寸多粗的立杆被卷弯了，才有人发现，从300多米远的地方赶过来帮忙。我被救下时浑身青紫，众人用门板充当担架，将我抬到医院，做了整整8个小时的手术。当时大家都以为我活不下来了，因为已发生过多起被大棚卷帘机卷入而丧命的事。出院后，我瘫痪在床，因手部神经被卷坏，一直耷拉着，连棍子都拄不起来。去医院复查多次，医院说片子显示我的骨痂一点都没长出来，建议我去大城市治疗。当时因我的丈夫被迫害入狱，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我放弃了继续就医的想法。后来妹妹将我接到了她家，妹妹是修炼法轮功的，家里有个学法小组，每晚学法时他们读法我就听着。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也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到她家20多天后，我发现自己的大拇指能动了，逐渐的手能够卷曲起来握住棍子了，我便开始拄着双拐自己下床活动。28天后，我不用拄棍也能行走了，虽然动作略显迟缓，但我还是决定回家。那会儿已到冬季，在山上居住的我为了烧柴取暖，每天都要上山捡柴。我家离山上的大棚1里地远，登上自行车下坡没一会儿就到家了。后来我尝试着骑车上坡，但感觉蹬起来很吃力，本来想放弃，突然又想到一会儿要路过同乡家，他们曾经亲眼目睹了我出事后的惨状，都以为我会瘫痪在床，能坐起来都是奇迹，我要让他们看到修炼法轮功后在我身上出现的大法的神奇，所以就鼓起劲一路登了上去。自那以后，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如常，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明真相的蔡农说，您师父太伟大了。河南来稿，去年的一天，我去菜市场讲真相，遇到一位60多岁蔡农。我说，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最后我问他，你是党团队员吗？他说是。那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好保平安。他同意了，我送他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昨天给我的资料我到家什么都没做，一口气都看完了，真好，你有没有了？我还要。我又给了他一份，他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东西真好，讲的都是事实，回家好好看看吧，就什么都知道了。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遇到另外一位菜农，脸色很不好，愁眉苦脸的。我上前关心地问他，大兄弟，你怎么了？你有什么烦心事吗？他有气无力地说，别提了，我老伴开刀做手术，都1个多月了，刀口不长口，快急死人了。我急忙说，别着急，没事，我告诉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特效。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俩都戴过红领巾。我说，你们都把少先队退了吧，退了就有福报了，我送你一份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也让你老伴看看，并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好了。他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又见到他，我就问，你老伴咋样了？他高兴地说，初见成效，开始长红肉了，挺好的。又过了大半月，我再次见到他，他高兴地对我说，他老伴的伤口全好了，非要下地干活，真的谢谢您了。我看到他喜在心里，笑在脸上，我也很高兴，我真的为他的健康祝福。我说，不用谢我，我们一起谢谢我师父吧，都是我师父帮你的。他激动地说，您师父太伟大了。
诚实的福报，姐夫的心肌梗再没复发过。大陆来稿，大约六七年前的秋天，姐夫因心肌梗住院治疗。那一年他家没入农合医保，他家经济并不富裕，治疗费用又大，住院的钱都是借来的。孩子们在压力下想用别人的医保办理手续，以减轻经济负担。他们来和我商量，我心里也很矛盾痛苦。不用吧，做心血管 CT 检查及放支架的费用他家肯定负担不起，而且医生交代，如果不放支架，以后恐怕时间不长还得发病，很危险。要是在我修炼大法前不用孩子们说，我一定用别人的医保给姐夫办住院手续。在当今大陆的环境，那是很平常的事。可现在我是修炼人，就得按照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且还得用正理引导孩子们。我跟孩子们说，老姨是修真善忍的，不支持你们这样做，这个假不能做，这便宜也不能沾。我理解你们，现在中国大陆都这样，什么都可以作假，你们用别人的医保给你爸用，看着是既省钱又得到积极的治疗了，你爸身体会好的。其实不是这理，给你爸治疗是应该的，但用别人的医保卡那是损德的事，对你爸更不好。人们都想好，其实只有作证了才能得好，不是你们表面看到的得失。孩子们听话，没有作假。由于实在支付不起这昂贵的医疗费用，只得做保守治疗。可姐夫的心肌梗六七年来一次再没复发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农夫与蛇看中国人与中共，作者严成。农夫和蛇是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农夫和蛇的基本情节是，有一个寒冷的冬夜，农夫在路边拾到一条被冻僵的蛇，他觉得蛇很可怜，于是便把蛇搂在怀中为它取暖。当蛇醒来，竟向着农夫的胸口大力一咬，令他中毒死亡。而故事的结局有许多版本，在希腊语的版本中，临死前农夫叹道，我该死，我怜悯恶人，应该受恶报。在罗马预言家菲德罗斯整理的拉丁文版本中，结局是蛇向农夫教训道，不要指望从恶人那里获得回报。在中世纪预言家切里顿的奥多的版本中，蛇用了一个反问句回应农夫，难道您不知道在您的善心与我之间还隔着敌意与天然的反感吗？难道您不知道怀里的蛇、包里的老鼠和谷仓里的大火会给施舍他们的人糟糕的回报吗？在维基百科里，对农夫和蛇的寓意是这样解释的，对有毒有害的东西需要警惕并远离，而不应怜悯他，否则或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农夫的故事对应到当下，就是中共与国人的现状。近日媒体爆出，中国大陆全民公款养党，分布在全社会各部位的2000万人，每年耗资巨大，而到底花了多少钱，这钱花在哪里，怎么花的，完全是不能公开的秘密。不能在阳光下公开的，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中共不仅仅是公款养党，更是用纳税人的钱，反过来毒害合法公民。 江泽民集团发动和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花了多少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1999年到2002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高峰期消耗的财政资源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参与迫害法轮功，这部分额外支出的数字会非常巨大。比如各地方拦截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资金，全国教育系统将迫害法轮功内容编入教科书中等等，这些也不会被计入可见的预算中。据九平共产党揭露，2001年来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元人民币，一年达 6.2 亿到 9.1 亿元。全国数千个县市的村委会、地方警察、公安局、各级610成员及其大批雇佣人员，数百万中共不法之徒的工资开支每年可达上千亿元人民币。至于建立洗脑班、监狱等的费用更是天文数字。为诋毁法轮功而不惜一切代价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在报纸、电台、电视台、文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无计其数，为封锁法轮功真相而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全方位的地面和网络监视系统，为输出迫害而在外交上更是下大赌注，重金收买一些国家以逃避联合国的谴责，巨资收购和渗透海外中文媒体以粉饰血腥镇压，出资派出大量特务收集海外法轮功学员资讯等等。从1999年到2018年，对于法轮功全方位的疯狂迫害，动用的财政公款早已无可计数。中共对于法轮功真善忍的凶残迫害，已导致4246名真名实姓的大法弟子失去生命。毒的就是毒的，对于邪恶的任何幻想都是把自己置于悬崖边上而不自知，对于中共恶行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怕麻烦，不闻不问，那么邪恶的魔爪迟早会像冰冻中苏醒的蛇一样无情地噬咬世人。在中共19年的迫害真善忍正信中，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已到了没有任何底线的地步，诚信缺失，以钻营取巧为荣耀，导致经济一步步走向空壳化，成了真正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面光。然而吸血鬼的本色怎么会停下他魔性的脚步？对于全民性的掠夺已经越来越明显，不生二胎要收税，丁克单身也要收税，而 P2P 个人对个人投资崩盘，导致大批投资者血本无归。有分析指出，P2P 是权贵阶层对于百姓的又一次洗劫，这和股市吸血如出一辙。人们往往用正常的道理去理解、去解释中共的种种现象与问题，那就是一个死胡同。原因为何？在九平编辑部出版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一语道破魔共之毒。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怎么办？选择与正义站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为自己负责任。对于邪恶的不闻不问，等于是纵容邪恶。到现在已有 3.1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是真正的清醒，是真正的自救。您迈出的这一步，就是迎接未来光明的最重要的一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参与大陆法会投稿的体悟，盼望同修积极投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6日。第15届大陆法会又开始了，希望同修们都能积极投稿。下面交流一下我参与14届法会投稿的感受。第14届法会我也参与了，当时因为很久没提笔写文章，虽然内容都已经想好了，可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觉得无从下笔，不知从何处说起，感觉思想被抑制着，好不容易写出一点却词不达意，憋得头都疼。而且我当时还带着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和显示心，虽然自己意识到了，但是感觉这两种物质很强烈，去不掉，很苦恼。慢慢的在逐渐成稿的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语言越来越精炼。当我完成整篇稿件的 80% 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当初去不掉的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和显示心不知不觉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师对法的虔诚的正信和无尽的感恩。这次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是最好的事，只要我们听话认真去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时这也是成就我们自己的过程。这么多年参与法会投稿，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写稿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内找的过程。当你认真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会从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是在当时过关中没意识到的。而在写稿过程中，法理逐渐清晰了，找到了执着的深层东西。最后希望同修们都能认真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积极参与大陆法会，同时严肃对待稿件质量，体谅各步骤同修的辛苦。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色欲之心不难根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0日。我修大法已经20年，在法中我明白，所有的人心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我发现自己色欲心尤为突出，而且自己因为色欲之心不去，还曾经导致旧势力邪恶迫害而摔跟头的教训。我几乎断了和男性的接触，包括男同修，就怕自己把握不好，被魔控制，害人回己，这方面修得很艰辛。我和丈夫已经断欲几年了，可是在梦中却很难把握住。我真的恨自己不争气，可是懊悔也没有用。有时候思想中不自觉的一个那样肮脏的想法，身体上就会有那样的反应，甚至很难控制来的那一念。一次在发正念中，在师父点悟下明白了那一念的来源，是自己思想深处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造成的。我猛然醒悟，这不就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吗？这个顽固的观念被旧势力黑手烂鬼控制加强，直接操控我的思想。很多时候一动念就是这个肮脏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所以我才被这些情色欲的拜物干扰不断，有时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当我明白了这一层法理之后，就发正念清理思想深处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和对身体各个部位器官起什么作用下的定义概念。 同时求师父加持我转变观念。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所有组成我肉身的都是为法来的生命，随着我修大法，他们已经在同化大法的同时转化为高级生命，已经不再是三界之内物质构成的生命，不再受三界之内理的制约，更不归三界之内所有。同时发出一念，彻底清除销毁旧势力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我不断反复地加强这个正念，真像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瞬间真善忍三个字出现在脑海，能量占满了整个大脑，转眼间天清体透，大脑从没有过的清醒，清净的几乎空无一物。我知道情色欲的拜物被彻底根除，是师父加持弟子转变观念，同时又随着我观念的转变，师父把我整个生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即刻归正完毕。那瞬间的一刻，殊胜的无法描述。那天在我现有的层次中，真实体验到了什么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那晚我在梦中经历了一次濒死重生的过程，双手合十拜谢师恩，一点体会有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赤峰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不要这样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2日。同修说了这样一件事，同修一家人打出租，刚上车，司机前面有个对讲机，好像还建个群，就听对讲机里面有个司机说，刚才拉个法轮功的，上车就给我放法轮功歌，声还挺大，然后就讲法轮功的事。我看了一眼，好像自己讲给自己听，我想这人怎么这么说话，我就说你别讲这些，我不想听这个。我越不让讲，他讲得越来劲儿。讲了一通后问我，你入过党团队吗？我说没有，团也没入。我说没。他又问，总得带过红领巾吧？我有点烦，说小时候家穷，没上过学，啥没入。这个司机意思是不想告诉他，有点嘲讽意思。司机讲完这事后，对讲机里有的司机就问，男的女的？女的，40多岁。又一个司机问，在哪儿下的车？嵩山四小。对讲机里有不少人插话，咋不送派出所去？有的说这人是咋的了，还有的人骂骂咧咧，群里司机七嘴八舌，对大法和师父说了不少诋毁和诽谤的话，负面影响很不好。同修救人的心是好的，可实际上是在毁人，这种党文化的说话方式让人难以接受，对方越不想听，越拦着越使劲讲，讲得还高，最后把人讲烦了，形成了对立。个人认为讲真相应该平和善良地跟对方沟通，顺其自然点比较好，亲切随和些，像唠家常一样用互动方式讲，这样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也容易打开对方心结，哪怕是不接受，起码不会反感。有时你看对方不说话，其实心里都有数，你一开口就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你抱着为他好，想救他的心，他是能感受到的，效果也好。如果你只顾自己感受，讲个没完，他想你这人咋不尊敬人，同时也是自私的表现。如果他不接受或听着心烦，你就应该打住，向内找找自己，不能不顾对方感受，没完没了地讲下去，容易招来麻烦和负面影响。还有 讲之前要发发正念，这样效果比较好些。同修谈起这事之后说，如果这样的同修参加国外大法项目的话，到哪儿都得给搅得稀里哗啦，这种党文化的东西真得尽快修去。希望同修尽快提高境界，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一点提醒和建议，供同修参考。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